思凡跟巧言的部分我都没听过，我想听听长城的。你誓词讲了什么？这个个人的誓词是很有意思的，你记得你讲一两句这样就好了，不要讲太长。哦，你用路德记那个，感谢。哎，长城蛮不错的。好，其他没有的话没关系哈、哦，我来念一些台词哈、哦。那个上礼拜六的台词，不是我的哈、哦，就是啊、一个台湾的啊、是一个基督徒歌手叫梁文音的台词。那为什么要念这个台词呢？因为后来我在想说，我在加拿大也有家庭团契、保罗团契。那我们就在想说，在2009年的时候呢，广东堂的 JYF 啊，他们有一个叫《婚姻的重启》，就在牛津堂，大概可能有六对吧，就重温旧梦，重新再成立约哦。所以我就到处找台词啊，因为我希望他那个团契里面的夫妻呢，自己要写台词的。我说你开始写啊，写两个月都没关系。所以我就到处找台词，就找了这个台词还蛮不错，我念一下哈。念完了之后，这再跟经文有关系了，我不是白念的哈。好，这是梁文音的台词，新娘的台词。在我心目中，你是负责任、有肩膀的男人，你愿意花时间跟我一起祷告沟通。从我们认识至今，一直都有我们的话题，大部分都讨论教会的事工小组。我很喜欢看着你为了神的国度而热血的样子。当我安静一个人的时候，我突然会觉得自己怎么会遇见像你这么好的男人。今天虽然我的爸妈不在，无法亲自陪我走上红毯。这个梁文音呢，就曾经来过我们这边，也不六回合唱团，他是孤儿院里面出来的，所以他父母亲不在。但我心里一直觉得，他们不会因我的成就跟名声感到骄傲，因为他是一个出名的这个在台湾出名的歌手。但他们一定会为今天感到骄傲，因为他们在天上一定能够看见我嫁给一个像爸爸一样爱我又爱神的男人，让我接下来生命可以跟你一起建立家庭、建立教会。所以我愿意在我和神之间做了结婚的决定，我要嫁给你成为你的妻子，无论付上什么代价，我会努力走在我们婚姻的命定，做你的妻子、你的属灵伙伴与最好的朋友。这些台词呢其实是蛮鼓励的。那我们再听一下新郎的台词。新郎叫张念品，他是人传道人，他这样讲，我新郎的台词更猛了。我的心，我的人，我的家，都是你的。所以梁文音第一次看到你的眼睛，我就清楚知道你是我要追求的对象。这个传道蛮厉害的。我很庆幸你成为你未来的祝福和依靠。我很庆幸成为神尊贵的器皿，放心的把你交给我，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个跟你祝福一模一样。照牵着你的手，就像天父从小牵着你的手一样。后面那几段话很厉害啊。我记得有一次你和我分享你家人最深的回忆和经历。这个孤儿的分享其实是蛮难过的哦。虽然我不能体会你的感受，但我想更多的了解你的心。然后后面这段真的是厉害。他说，有一天我开着车走过你曾经告诉我的任何一个地方，经过一条条的街道，一栋栋的房子，看着人来人往的城市，我在想，几年后每一个地方都会改变，唯有你我之间记忆里最深的片刻不会改变，因为它依然清楚地提醒我，只要听着你的歌，看着你，什么话都不用说，我就能感觉到你的存在。啊，这个我在上礼拜在那国语堂念完的时候，一大群人在下面哭，不知道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上礼拜念的时候我自己在哭。好，那这个经文有什么关系呢？ 你听到这两个新婚的夫妻从心里面存着感恩的心发出肺腑之言的时候啊，你心里面是有很大的悸动。但我们也在国语堂里面有些年轻夫妻就说，这那个写的太肉麻了，那个有人结婚若干年之后说，他写的可能太火热了，后面可能很难做什么的。但是无论如何，你看那个写那个誓词的时候呢，我们在经文里面哦，第五章列王记下刚刚所念的经文里面，上有三个字跟这个刚刚的誓词是很靠近的，那个心情是很靠近的。而那整个背景呢，你是无法想象说，竟然这个十五章里面他竟然有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心情展现在这个跟誓词相关的。你们一定猜不到是哪三个字，在第五章第三节，巴不得。这个巴不得呢，有的英文翻译叫 Oh that， 然后它的那个原文的一个翻译叫我真心期望，我诚心所愿。弟兄姐妹，这里这个讲这个话的人，事实上是一个以色列的被敌国所掳的女子，掳到外邦里面。我们都不知道那个，因为当古代的时候，亚兰国王跟这个以色列打仗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家人或他认识的人是不是受到很大的伤害。一个被掳的女子掳到敌国里面，然后服侍敌国的将军夫人，然后在下面做奴仆。我们都知道当时的背景，做奴仆是有时候生不如死。而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他对将军的夫人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先知，必能治好你，治好先生将军先生的大麻风。因为从背景上来看，这个实在是一个很对比非常强烈的一件事情。刚刚我们在读的时候，是一对情侣在写那件事实的时候，我们看起来还比较自然一点。但是今天呢，你如果看这段经文的话，你就从这三个字贯穿整个第五章，你就发现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经文。而在这个巴不得这两个字呢，这个圣经的经文我们就看到里面有许许多的张力。我们再往下看以前呢我们都知道可能有些人就有这个感受。我们刚出信的时候比较喜欢读新约，信读一段时间之后呢，旧约老是没读完，所以好好读一下旧约。那信读久的人呢，你会发现有一部分信读久的人呢，很喜欢读旧约，特别读这种时代的背景。那为什么有时候会很喜欢读旧约？因为在读旧约的时候，那个故事情节，那个不是遥远的两三四千年前，那个好像是对照到我们心里面去。当我们用这样的一个角度敞开心，让神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呢，你这个旧约里面的这个每一个故事里面是活生生的活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人的生命好像也在活在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里面。这一个说巴不得的这个小女子没有名字，然后呢她讲了这句话之后呢，就造成一个很大的影响。我们看第五章的前面，亚兰王的元帅乃曼，他在主人面前为尊为大，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亚兰王真的很需要这个将军打这个胜仗，而且是耶和华使他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那第一节之后就你看那个经文，他是大能的勇士，然后又得胜，然后再加上只是长了大麻风，圣经里面玩一个大好玩。然后从第二节里面，我们刚刚讲到说，那竟然想去救他人，竟然是一个从被敌国掳过来的一个小女子，一个没有名字的小女子，心里面却有一把热火。弟兄姐妹，你在看这个很简单的说巴不得三个字的时候，其实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弟兄姐妹 被神呼召到教会所应当有的心情。对这个小女子来讲，这个乃曼将军可能是他的世仇啊，他从哪里来的爱心火热去祝福，还有期望求期望他们去找撒玛利亚先知然后被神医治呢？你想想看，他要跨越多少的文化的鸿沟、民族的鸿沟，还有生命里面的鸿沟，然后去讲巴不得这三个字。当我们在读这个背景的时候，我们也仔细去想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到了美国来，神把我们送到美国来，然后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用巴不得三个字去面对我们的邻居，面对我们的邻舍。我也住纽肯，其实我住的比较蛮近的，只有5分钟而已。我是住一个 condo， 我 condo 呢有一天呢就搬来了一个泰国人，这个泰国厨师。那泰国厨师刚来的时候把我吓一跳，哇，他挺长得挺壮的，身材蛮大的，然后满脸胡子，就像岳飞一样。然后我在想说啊，这个他是不是善类啊？但是他讲话的时候其实就是很，就是说事实上是蛮温柔的。所以当他来了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祷告，说主啊，巴不得我们给我们智慧，怎么样传福音给泰国人。然后没来多久之后呢，他刚拜完这个，他就呼把和尚叫来，用一车被子叫来。然后就在附近就这点拜拜拜拜拜，哎，真的是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主，我就不断的也为他祷告。虽然传福音的机会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讲一句话，他说 ：“Andy 啊，我巴不得你就永远住在这里做我邻居，你不要搬走啊。”哎，我感谢主，哎，至少做到这一步了。所以我们都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这个小女子呢，她为什么有这么强的一个从福音里面满出来的这个状况呢？然后她一讲完这个话之后呢，亚兰王就马上有动作了。因为亚兰王这个元帅呢，他当然要他是长了大麻风，大麻风在当时背景是要隔离的，很明显这时候还没开始隔离，所以元帅就马上被亚兰王差到以色列王那边去。然后你看那个经文很有意思哦，你仔细看这个经文，有时候像卡通影片，绝对比那个 Zootopia 还好玩。看圣经经文的时候是很有意思的。第五节，那个亚兰王他就差信到以色列王但你仔细看，他都没有讲说什么撒玛利亚先知都没有讲，他就直接讲，他说第六节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然后你再看呢，他这个第五节的时候还做一件事情，他送了一大堆银子什么的，那个给人家算的大概400到500万美金。好，我现在用一个很实际的例子，今天你如果从中国到 MGHVI 治病，好，那我前一阵碰到一个病人，他们就说我们已经花了50万美金了，哦 ，OK， 这里花带了500万美金来，王差的乃曼从中国到了 NGH， 然后你接到这个信，赶快给他治好。然后第七节呢，以色列王看了之后呢，就完蛋了，他撕裂衣服，他说我岂是神，使人能死能活？这人竟差来叫我治好他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群戏攻击我呢？那你仔细看呢，那个亚兰王跟以色列王呢，两个人都搞不清楚状况，他根本不知道谁可以医治这个将军，但是这两个人好像死对头，像斗鸡眼一样，两个斗得很厉害。所以这个信息送过来的时候呢，以色列王很明显的你会看见，他明明先知就在他自己国内，但是他不觉得这个先知可以做这个事。而且就在第四章的时候，前面一章的时候，以利沙先知就带了一个小孩子死里复活了， 所以他在讲的时候呢，很明显的他不知道先知是谁。然后我们再仔细看那个乃曼将军的反应啊、以色列王当撕破了衣服之后呢，第一个反应，对不起，还不是乃曼将军，第一个反应就是那先知以利沙呢，他就派人来说，你叫那个乃曼将军到我这里来，然后好让人知道以色列有先知。好，乃曼将军到了这个以利沙的门口，还是用 MTS 的例子啊。然后以利沙呢就派一个使者对乃曼说，哎，你去河里面水疗七次，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将军就很生气，我想他必出来见我，然后站着求告耶和华，在患处以上摇手就治好了。我们就用 MTS 的角度来看这个事，你会怎么样？好，你花了$450,000到了 MTS， 到了医院门口，医生不见你啊，护士出来，你去水疗七次就好了，那你会怎么反应？哎，这个医生第一个没见他，当然不是中医啊，不是把脉啊什么的，那也没打针，也没开药，直接说你去水疗。所以乃曼的这个反应是什么？大马色的河岂不比以色列的河水更好吗？意思就是说，中国的河水不比这个美国河水更好，我干嘛花四百万跑到这里来？你就叫我干这个事情。所以你仔细看，从亚兰王、以色列王，最可耻的是以色列王，明明先知就在他国里面，搞不清楚。一直到乃曼，三个人都在做什么？三个人都在找一个东西，就是他是谁，谁可以救乃曼。那你仔细看这个时代的背景，你会发现这个问题不是只是这两个王跟这个将军的问题而已，这是整个世界的背景都是一样的。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你会发现不断的在找他是谁，谁是可以安慰我的人，谁是可以医治我的人，谁是可以陪我走过去的人，谁是可以治理这个突破这个国家的境况，谁是可以，就不断的所有人都在找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就在这个时候呢，他的这个第13节，这个仆人又讲话了。我们刚刚讲说，这仆人应该很可能就是前面那小女子。这小女子呢，看起来是毫不起眼，但是你看13节，这小女子讲的话了，她怎么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然后乃曼就去了，就听话了，然后洗了七回，然后就洁净了。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个没有名字被掳来的小女子呢？讲话像有权柄的人，就像福音书里面耶稣讲话不像那些文士，而像一个有权柄的人。那你不禁觉得他的权柄从哪里来？哥林多后书有一段这样的话：基督因软弱而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同他软弱，却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同活。这个无名的小女子呢，看起来非常的软弱，看起来也没有什么能力，但是当他倚靠神的时候，基督的大能就显现在他的身上。然后我们就从这个小女子再往前看，这小女子为什么能够确定说撒玛利亚一个先知能够治病呢？啊，原来如果到了第4章的时候会看见啊，他看见以利沙在当时所做的一些事情。以利沙在这里的这个经文里面讲的不多，就讲说你去水疗七次，然后就得洁净了。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先知以利沙，他的师父就是以利亚，然后啊，我们没有读的经文从20节到27节呢，他有一个很亲近的徒弟，我们可以说是神学里面的他每次出去讲话都叫他出去讲神学的发言或什么，叫基哈西。
当我们在看这个小女子她领受的恩典能力从哪里来的时候，我们看她一定是从以利沙所经历的事情来，所以我们就要去需要去看以利沙。但是当以利沙，当然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以利沙就比较没有什么缺点，在以利沙的以利沙的师父呢以利亚，他做了很大的事工。那做了很大事工的时候呢，这以前我们都提过的，你有机会可以回去翻一下，做很大的事工，他跟这个450个假先知大战一场之后得胜之后呢，然后他想说再过来神就要用他复兴整个以色列了，想不到呢这时候冒出一个程咬金，就是这个当时的以色列王的母后出来了，也洗别就讲一些话说你明天你人头还在这里，就你就看着吧，走着瞧，继续看场吧。那所以当时以利亚的就他的师父以利亚就因为这样的状况呢，他往后退，然后躲到山洞里面。大概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一段，我们讲说当然以利亚他的师父最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神没有按照他的期望去做的时候呢，他对神失望，他把自己躲起来。这个是我们其实每个基督徒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会经历的，这是师父。20节到27节是他的徒弟，是他有这个以利沙，他开了一个先知学校，像一个神学院一样，这是他最得力的徒弟，最得力的神学生，叫做基哈西。基哈西呢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基哈西呢在这个后来乃曼不是解禁了吗，乃曼就要想送你，那这个呀这个以利沙呢就说不要不要，这次都不收你，坚持不收你，三次都不收。然后你从20节去看哦，你会发现呢他基哈西呢你如果去看20节哈的最后面，他说我主人不愿意拿这个礼物，我指着永生神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一些。好，然后呢第21节有人追赶，就急忙迎着车，然后就平安。你发现这个神学生基哈西紧跟着这个所谓校长以利沙的时候呢，这个神学生的生命品质竟然是完全相反，他心里面只想的就是那个礼物。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时代背景，原来在这个时代背景呢以利沙所带的大概这不到50个或100个这个神学生呢，他们是处在一个饥荒里面，所以在很缺乏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以利沙却坚决的拒绝乃曼要带那么多丰盛的礼物，甚至带钱给他们。对基哈西来讲是非常难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对徒弟来讲呢，这个徒弟是我心里面我觉得我不甘心，我就是要抓一些东西，我的师父怎么会这样子就放过这么好的礼物。所以你从这个经文背景去看以利沙在传这个福音的时候一点也不简单，他要面对两个最大问题，就从他师父上就是说我做任何事情神你不用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所以神你跟我说我不收你我就不收你，对以利沙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传福音的一个挑战。我们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转过来再看乃曼这个部分，15节，乃曼14节，乃曼刚提到说以利沙叫他到水里面水疗7次哈，那他去洗的时候呢，我有时在想，如果你是乃曼的话，好，我说去水疗7次，然后仆人说你一定要去哦，不去不会好哦，那你洗第一次的时候呢，一定很气，真的吗？第二次真的吗？第六次真的吗？然后你每次在洗的时候呢，慢慢的圣灵就在你心里面动工，慢慢的第一个可能第一次把乃曼的自以为意洗去了，自傲洗去了，自怒自恨自私自怨自怜一层一层的洗去了，洗到第7次他真的好的时候，他心里面就有很深的一个感受。从第17节到第19节呢， 乃曼做了三个信仰的告白。第一个就是他讲说普天之下没有别的神，他看到这个神是唯一的真神。为什么他会这样看呢？因为伊丽莎都没出来啊，那谁医治他了？当然是这个超越地狱的一个神啊。所以他第一个承认是神你是独一的神，第二个他想献感恩的祭，求就要献礼物过去。第三个呢，他就要量几把土，他要做一个独一的敬拜。第四个呢，他实际上很警醒，他就说我现在只但是呢，因为我是个将军，那我的王亚兰王几乎每一天都在外邦神里面庙里面拜，然后我必须搀扶着他，搀扶的时候呢有一些敬拜的问题，那怎么办？哦，那伊丽莎在这时候就说你平安的去吧。所以我们看见乃曼呢是一个很真心的，这个福音真的传到心里面，整个生命被整个翻转过来，从小女子的巴不得三个字，到伊丽莎说你去约旦河里面洗七次，我们一直到乃曼他的生命的一个转变。这后面三个人的转变呢，是因为一个事情在转变。前面三个我们讲到乃曼、以色列王跟亚兰王，他真的整个心里面会很烦闷很难受，就是因为他们不认识他是谁，这个人字旁的他是谁。但是当小女子以利沙包括乃曼认识他是谁的时候，神字旁的他是谁的时候，他们整个生命就翻转过来。乃曼在从15节到19节，你如果仔细看乃曼，这个就是乃曼写给神的誓子，刚刚我一开始念的那个结婚的誓子是很像的。那这个经文呢，我们大概就提到这里。我们今天想请你做一件事情未来这个礼拜我们想请你，你已经信主了，不管你信多久，想你请你写一个誓词，写说你过去这么多，不管是多长的时间，你向神表明你跟神之间的关系。那如果你写了有感动的话，请你也交给我，因为我很想看你们写的誓词，因为这种誓词是让从心里面出来的。那在为了鼓励你们写呢，我稍微讲一下我自己的誓词。耶稣，过了26年，我说不出梁文音跟张念平传道那样的誓言，因为这些年来我认为我没有守住受洗的时候跟你结婚的誓言。有多少次我就这样失望的以利亚，对我的自己的能力失望，对你的应许失望，对人失望，我躲进沮丧自怜的山洞里疗伤，怎么疗也疗不像你，但是你却没有在暴风雨中对我如雷贯耳，却微声告诉我你就在这里，你永远不放弃我，因为你用永远的爱爱我。当我陷入黑暗深渊的时候，感受不到你的时候，你的灵在我里面忧伤；当我被诱惑深深捆锁的时候，你的手在剪断我的锁链；当我被悲伤淹没的时候，你默默地在我的梦里，在我的灵里把我紧紧地抱紧。耶稣，我能说出什么誓言？只能说你那无法抗拒永不舍弃的爱，在我四围环绕，天涯海角都不能躲避你的面，黑暗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因为黑暗光明在你面前都是一样，你都永远同在。我不能说出誓言，因为我守不住誓言，我只能发出感恩，感谢你不离不弃。没有你的恩典怜悯，我只是一堆狂傲的废墟，但当我被你的恩典充满时，我成为你的花园，满有基督十字架宝血洗净的馨香之气。 爱如死之坚强，嫉妒如阴间之残忍。你的爱焰，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不能淹没。洪水之上，你在我的心中宝座坐着为王。我愿你快来，我愿快跑跟随你，让你成为我唯一的喜乐。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说不出任何字眼，当你的圣灵来建造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是羞愧，但是我们知道像诗篇一样，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烦躁，应当仰眼仰望你，因为你用笑脸帮助我。主啊，你为什么能够用笑脸帮助我们？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了我一切的不义。我今天站在的不是站在我自己龌龊的义上来见你，我是站在你圣洁公义的义里面，基督的义里面，站在这个恩典上来迎接你。所以你的笑脸是我唯一的喜乐。求主保守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也打开每一个慕道友的心，看到这样的神是永永远远的拥抱我们，奉主圣名求，
阿门。